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3年6月5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传讲的信息 Greater than Solomon is her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605，历时2小时9分钟。主，我相信。那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继续站立一会儿。那在我们的头低下、心俯伏的时候，我想知道今晚你对神有没有任何特别的需要，哪一些特别的事情，你可以借着举手来表明出来，那神知道你现在所需要的，在你的心里。那你可以好好想一想是什么。我们的天父，我们今晚非常的高兴，我们有这极大的荣幸能叫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是父。我们也非常的高兴知道我们今晚聚在这里是在你儿子基督里一同聚集在天上，他应许我们若奉他的名求什么就必成就。主啊，你看见了每只举起的手，你知道在那手背后的是什么，是对某样东西有个需要，我把我的祷告跟他们的一同献上，靠着信心我们现在走向神伟大的象牙宝座，在那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宝血放在祭坛上，确保我们的需要得到应允。只剩下一件事，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必得着所求的，那就必蒙应允。求你除去我们的不信。父啊，我们祈求今晚当我们打开这道时，愿你把它启示给我们。你是那位写下这道的，我们祈求你将它显明给我们，然后来到我们中间把它活出来，证明你自己。在这个科学取得伟大成就的时代，当教会变得冷淡，偏离进入形式化和信条中时，对那些相信你是一样的人来说，你仍然是一样的。你是在五旬节将大能浇灌下来的同一位神，你是与门徒同行的同一位神，是那位在旷野与摩西同在的神。今晚你也是同一位神。现在当我们围绕着道团契时，求你祝福我们的聚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如往常一样，我认为来到神的子民聚集的地方是一份极大的荣幸，因为我确信基督在我们当中。我们为听到昨晚的美好报告而感激我们的主神，那这表明神仍然医治有病痛的人。那现在有只要我们能专注在基督身上，知道他的同在就在这里，并且他已经确保是你得到他为之而死的每一个救赎的祝福，他们都是你的了。你唯一所要做的就是相信。那我们相信你们今天都休息好了。今晚我想让你们尽可能早点回去，然后还有明天晚上是星期四晚上，那接着是星期五的晚上，然后是星期六早上的早餐会。那今晚我想问问会众，那凤凰城分会凤凰城分会的主席卡尔威廉斯弟兄有一个要求，他85岁的父亲今天下午中风了，那今晚他本来会在这里，却不得不飞到北部的某个地方去看望他的父亲。那我马上去为老人祷告了。几个星期前我跟他在一起，那他比他儿子还有活力。那当时是在我们举行大会的阿尔伯克基，那今晚他卧床中风了，已经85岁了。但我全心相信神会除掉他的中风，那我相信，因为我在祷告时就能看到他在走动了。那当你能走动时就不是中风了，那你知道 那所以我知道他要么会好起来，那要么就是完全康复了。我们为着信心，这确据和某件与我们同在并告诉我们而且我们也知道的事而感激神。那在这件事上不需要再有什么猜测，我们拥有神的道有好几年了，现在我们拥有了这道的神，那瞧就在这里把他的道活出来，所以这是真的，这是主再来之前神应许给教会的最后一个大的迹象。那不久前我儿子和我去了印度的孟买，那我认为我们在那里举行的最大的祭坛呼召，我祈求主在我们的聚会上行事。我们无法估计有多少人归向了基督，因为一场聚会估计就有将近50万人，那大约50万人。那次真是很费力，那有印度教徒，那圣人，然后说到宗教，印度真是全都有了。那天下午受到印度17个不同宗教的接待，那每个宗教都否认耶稣基督，每一个，那回教徒、佛教徒、锡克教徒、士拿教徒，太多了，我从未说一句话，只是听他们讲。那我们必须脱掉鞋子才能进士拿教徒的神庙。那天晚上，那在一群看不到尽头的人群面前，那人们开始上来，那民兵不得不一次让一个人上来。那第一个上来的是个麻风病人，那他没有手臂，两个耳朵都被吞噬了，那当然谁都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那接着两三个人经过了，那叫圣灵在那里启示了。那当然当高临到时，你可以说出人们在想什么，那叫你可以捕捉到，他们认为那是类似心灵感应的东西。那任何知道心灵感应是什么的人，那是一个如果你认为像圣灵辩明这样的事是心灵感应，那么你对心灵感应知道的并不多。那所以那这些圣人王公啊等等靠在枕头上，那人们彼此拥挤在一起，那聚会中有两三个人给窒息死了，那因为他们都想挤进来，而我只能在那里待两天，那无法得到保护，因为我必须在城里举行聚会，那这是我们得到保护的唯一的途径。那在城外有一个女士刚举办过聚会，那引起了一些小麻烦，两三个人被刺死了，那所以他们不愿在城外给我提供保护，那看到那件事实在是很可怕。那大概在第四个人经过时，那第四个或第五个，他是个瞎子，那还是个乞丐。那当然印度有4亿7000万人，那在我看来好像大约有4亿人是乞丐，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乞丐，那真是一件让人非常同情的事。等到你做一次那样的旅行才知道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好。有一个母亲躺在街上，她的小婴孩快饿死了，那婴孩的牙龈都贴到了嘴唇上，再也哭不出来了，那母亲也快饿死了，她想把婴孩送给你免得婴孩死去，那怎么样都行免得婴孩死去，那么你把婴孩接过来吗？那这里又是一个又是一个又是一个，我简直没完没了。那他们就是这样，实在是可怜。那他们也是基督为之受死的人。那在那里那天晚上，那站在那儿，那这个瞎子上来了，那圣灵说他是个乞丐，他是个拜太阳的，他已经瞎了20年了。只要那话一说出来，那就能捕捉到，那知道他们让你，那当你去到一个那样的地方，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他们随时都会向你挑战的，你最好确定是神差遣了你。你不要在那里玩教会的游戏，你必须真的拥有你所谈论的东西。那在美国这里没关系，但千万别去碰宣教的工厂，除非你真的很确定。那在非洲那些的巫医等人，他们都是搞通灵术的，那他们不是在玩弄某种的心理学，那他们是被鬼附的，那他们有能力，但只有神的能力才能胜过那种东西。我从未见过一次不是我们伟大荣耀的主耶稣轻易的制服了这一切，每一次都赢得了胜利。我作为他的仆人奉主的名那么说。那天晚上我记得，那这个人在那里，那圣灵说你是个瞎子，你是个乞丐，你拜太阳。那他们相信如果他们看太阳一直看到瞎了，那他们就会去天堂，那所以就有一个天堂给他们，他们借此就会去，他们是在拜受造之物。那你听，你可以感觉到那种东西来了， 那他们尤其是那些被称作圣人的人，那他们把橄榄油涂满全身，那多奇怪的景象，杀一只山羊然后敬拜。那接下来圣灵说，你是个结了婚的人，有两个孩子，那是两个男孩，其中一个大约六岁，另一个大约九岁。那翻译把这话告诉，那是正确的，但他们仍然不想听，他们认为那是心理学。我想主啊，求你显给我一件让他们亲眼看到成就的事。你必须留心圣灵在说什么的事，他要告诉你的，一直持守在那里，直到听见他所回的话。看到吗？要听他所告诉你的话，因为那不是我，我对此一无所知，那是他。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不知道，直到听了磁带才知道。瞧，能看到他所行的事，那真是太奇妙了。那接着我注意到，我看见这人站在上面，像是一个异象。那他能看见了，他有视力了。我想现在这个奇妙的时刻到了。我说，那今天在赤拿教的神庙里，他们接待了我。你们许多在这里的不同宗教的领袖当时都在场。你们告诉我，基督信仰是多么的渺小，而你的宗教是多么的伟大。那我没有机会为主耶稣争辩，但是我说，今晚这里有个人站在这里是瞎子。那如果我问回教祭司或佛教的祭司或不论是谁，那是什么导致他这么做的，你们都会说他错了，因为他不敬拜造物的主，反倒拜受造之物。那我会对此说阿们，那是真的，不拜造物主，反倒拜受造主。那瞧，这人刚才说的愿意侍奉那位能恢复的视力的神，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那你们会对他怎么做呢？你们佛教徒会让他放弃他的神来归入佛教，回教徒会让他成为一个回教徒，那不同的宗教也会这样。那是什么？你只是改变他的想法，那是心理学。我说美国满了那种的东西，所有的卫理公会信徒想改变浸信会信徒，浸信会信徒想改变五旬节派的信徒，那一神论的想改变二神论的，二神论想改变，哦天哪，我从未听过那样的事。但有一件要感谢主的事，就是我们都敬拜同一位神，但在那里是不一样的。我说可是那是心理学，但在某处肯定有一位造他眼睛的造物主。那如果没有事先看到异象，我是不会那么说的，因为那我54岁了，从我18个月大的时候就看见异象，那从未有一个，那我问任何人是否见过一个异象落空过，没有先生，他永不会落空，他从未落空过，也永远不会落空，他永远是对的，因为那是神。那所以我知道这人要恢复视力了，但我想要设一个小小的陷阱来捕捉一些不信的人。我说，那如果回教的宗教它是印度这里的主要的宗教，让回教的祭司来这里给人恢复视力，那我就会做一个回教徒。行，我说如果佛教徒是那么伟大的宗教，就让佛教的祭司上来，或是任何人。我说肯定了，如果这人想要跟真正的神和好，那么这位第一次创造他眼睛的伟大的神肯定能再次创造他的眼睛，如果他想要用那双眼睛荣耀神的话。那是我所听过的最安静的会众。我说那这讲台是开放的，那谁能来这里赐给他视力就上来吧，让那位神，真正的神，那位起初创造他、创造他眼睛的神，让他来恢复这人的视力，我就会成为那个宗教的跟随者。那没有人说一句话。我说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认为我是用心灵感应知道了那些人有什么问题等等，然后说出他们是什么是谁。我甚至不会读他们的名字，必须拼出来，读不出来，甚至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你们称那是心理学，如果那是我确实心理学的事一无所知，你们是心理学的大师，让心理学的大师来赐给这人视力吧，看看心理学能不能给一个瞎子恢复视力。那仍然是一群安静的会众，没有人说一句话。我说为什么你们不说话呢？在某处肯定有一位神，所有的事，这一切事，一切在发生的事，都证明某处有一位神，他是谁呢？你说你们之所以什么也不说，是因为你们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但天上的神，那叫他儿子耶稣基督复活的，我是他的见证人，他已经显了一个异象给我，说这人要恢复视力， 那如果神没有那么做，那我就是个假先知，你们把我从印度赶出去。但如果他真行了这事，在这里，你们回教徒们，你们的祭司穿着袍子站在这里，这里有佛教徒，不同的教徒，你们看到你们的领袖他们有多安静了吗？他们什么也不说。但我说了，我看见这要恢复势力的异象，现在就要这样成就。如果他没有恢复，那就有问题了，我就成了圣经和基督的假见证人。每个人都，我说，如果神给这个瞎子恢复了视力，你们这里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他做你们的救主？无论你往哪里看，你看到的都是举起来的乌黑的手。那叫估计有50万人，那里是50万人，比整个图森的人口还要多好几倍。他们都坐在一个地方，我拉着那人，请他走近我，我搂着他。他们没有翻译祷告的话，我说，主神啊，这对我自己的信心是个挑战，但在这里，此时所有这些异教徒围在这里，你岂不跟过去一样是同一位神吗？我说，现在你的名誉到了一个危急的关头，我只说你所说的。从孩子时你就显给我异象，我从未见到一个落空的，现在你显给我看，这人要恢复视力，我呼求你恢复他的视力，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人发出巨大的尖叫声，市长坐在那里，跑过来抓住的拥抱他，这人像我和别人一样能清楚地看见了。后来我看见成千上万的人，朋友们，我这么说不是批评，但我们没有执行基督吩咐我们去行的事。行，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他没有说建学校，他没有说建教会，这些都是好的。当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建学校、建教会、搞宗派，这些事情有他们自己的位置，但那不是主所说的。主是说要传福音，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换句话说，传福音就是要证明圣灵的大能。但我们在这里失败了。今晚教会需要的不是一个软弱杂交的东西，不是像教会那样软弱无力，只是认一下罪受洗就是基督徒了。要成为基督徒就得否认自己，你们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今天他是如此的软弱，人们还自称是基督徒。那过去承认基督常常就意味着死亡，你必须为你所需要的一切天天依靠他。那同一位神今天还活着，我知道那是真的，他今天就跟当时一样伟大。如果他曾经是神，他就仍然是神，但如果他不是神，那他就从未是神，因为他是全人类的神。如果他今天不是同样的神，那谈论一位亚伯拉罕的神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他今天不能行同样的事，那谈论一位能分开红海让他子民逃脱的神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他今天不能行同样的事，那么一位能叫死人从坟墓里起来的神又怎么样呢？你给金丝雀吃上等的种子和维他命，为了长出强壮的骨头、翅膀和羽毛，却把它关在笼子里边，这又有什么益处呢？他能用这些东西干什么呢？你教导一本关于某个伟大之神的圣经有什么益处呢？一个快要冻僵的人怎么能够靠画的火来取暖呢？一个快要冻死的人，你给他画一堆的火，说这就是火，那并不是，必须是从火出来的热，对他才有益处。在新生里必须有一个重生的实际，被圣灵充满，知道神的同在就在这里，并看到他像过去一样施行他的道和应许。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愿主帮助我们。我本没有打算讲这个，只是跟你们说一说。愿主现在祝福你们。那哪天晚上，或许在大会结束前，那我可能会为你们传讲一个晚上。那我只是这样打算。那现在我是在谈论神的医治，因为我想明白，或许正等候主做一件事。那你知道耶稣的事工大约有86%是神的医治。我们不是把神的医治当作主要的学科，你不能专注在次要的东西上。我们知道这点，神医治的伟大计是副科。那最近4-5年里，我刚查考完了早期的教会，我从福克斯的学政士开始查起，往下查到西索普的两个巴比伦等等，那再往下一直查到尼西亚、前尼西亚和尼西亚教父、尼西亚大会，找出耶稣基督死后的这些事。那里已经波利卡、艾瑞纽、马丁和许多伟大的圣徒，在耶稣基督死后的几百年，他们为了信心争辩，即圣灵的洗、说方言、叫死人复活、医治病人。那在黑暗时代，这信心失落了。 但稍后神说，这些年蝗虫蚂蚱所吃的，主说我必恢复，他应许要做这些事。这是恢复的时代，这树必再次开花，我相信这一点。现在愿主祝福你们。从圣经中，那今晚我要取一个熟悉的小主题，那让你们熟悉一下我们想要做的事。那你只要如果可以的话，那但愿我能让这群的会众同心合意，完全的看到并知道耶稣基督是活着的，就在你们中间。那你们在精神上或头脑里相信这点，但他若能超过头脑，直到你知道了，只要当你能认识到时，事情就必发生。唯一的事就是看到基督出现在我们当中。你知道，在南非的德班，那据估计有25000个轮椅，那人们用旧火车车厢和车把那些人从丛林里边拉出来，那经过那里只是一个祷告，只是几句话的祷告，他们就站了起来走出去了。第二天早上，那希德尼·史密斯，那你们可以给他发个电报，给他写信，他是德班市长，德班大约是图森的两三倍，是的，比他大好几倍。我们在一个赛马场，有25万人聚集在那里。他打电话给我说，布兰弟兄，你走到面向海岸的窗户，那里是印度洋，你会看到你从未见到过的事。那里开来了大约10辆英式的大型卡车，可能有40-50英尺长，上面堆满了旧拐杖、轮椅和人们前一天从旷野拄着走出来的东西，都得了医治。那他们在这里，那些坐着轮椅等等的人跟在后面，有几个街区，他们都同心合意经过我的旅馆，那唱着只要相信，凡事都有可能，用他们的本地语言。我们记录了一次有3万土著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这不是藐视我们的姐妹，但这是我回家时所无法理解的事。那每年我出外再回来时，就会发现我们美国的妇女脱掉了更多的衣服，然而他们还自称是基督徒，在诗班里边唱诗，而那些的妇女站在那里，他们许多人身上只围了一小片不小碎布，在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不用人跟他们说他们是赤身的，他们就像这样交叉双臂从男人所站的地方走开了。如果耶稣基督的同在会给一个对耶稣一无所知刚接受的做救主的妇女带来这样的知识，使得认识到自己是赤身的，那么对这里本该是文明的，本该有圣灵洗的，却每年继续把自己脱光的人，他应当做什么呢？我相信是哪里出了问题，那可能是我出了问题，如果是，那么这道就出了问题了。我相信圣灵会使一个人穿上衣服，而不是脱掉衣服。现在，那请跟我一起翻到马太福音12章38节到42节，那是我们读过了一段熟悉的经文。那现在仔细听。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回答说，师父，我们愿意你显个迹象给我们看。但耶稣回答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迹象，除了先知约拿的迹象以外，再没有迹象给这时代。约拿3日3夜在鲸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心里。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如果要起一个题目的话，我想选最后几个字，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发现耶稣在这里是在谴责，他责备他到过的那些地方的人，他已经向人们证明了他是弥赛亚，正如他昨晚向我们显明的， 他们受的所有教导就是要相信那是弥赛亚的迹象。甚至对我们昨晚所讲的那个小妇人，井边的那个妇人来说，她虽然处在淫乱的光景中，然而她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知道神，更认出了神。因为当那些人看到这事发生时，他们宣称那是某种的灵，说那是别西卜，别西卜是鬼王，是个灵，是魔鬼。他们说耶稣正通过某种的通灵术做那事，像算命的。任何人都知道算命是属魔鬼的，所以他们控告我们的主是做这种事的。耶稣说，你们称我是别西卜还可得赦免，但当圣灵来了，你们若说话干犯圣灵，就不得赦免了，因为你们称正在行这事的神的灵是污秽的灵，那是亵渎圣灵。那我小时候，妈妈常告诉我说，亵渎圣灵就是自杀。瞧，不是那样的。瞧，那圣经教导这一点，亵渎圣灵就是说话干犯圣灵，亵渎就是议论。那当你看到圣灵正在行某件事，你取笑的，你就越过了分界线，永远也回不来了，你永远不得赦免。所以耶稣告诉了他们，讲到他怎样一直在证实神的道，也就是说他就是弥赛亚。他们本该晓得这点，因为他们的领袖摩西告诉过他们说，主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那人们看见那些事情发生，却仍然不相信他。那不是因为我相信，人们相信他，但他们不想承认这点，是因为他们的遗传。因为法利赛人说，任何男人女人若接受他，马上把他赶出会堂。他们爱自己的遗传过于爱被印证的神的话语。那时间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多少。那你知道，神取走他的人，却从未取走他的灵；撒旦取走他的人，却从未取走那灵。那灵降在别的人身上，那一路传下来。那我们在每个时代都发现这一点，那差不多是一样的。耶稣清楚地显明了自己，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神的事，你们就当信这些事。那接着我们看到，那所有这一切的事他们仍然不信。他们看见了那一切事之后，就来见他说，夫子，我们愿意求看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那我们发现的同一类的人，他们想说，瞧，根本没有神迹这样的事，那让我看看他成就，那让我亲眼来看看，那让我检查一下。瞧，那人绝对没有希望了，因为如果你得救了，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你必须相信神，你无法解释神迹。那如果摩西说，我要拿这几片在火里边烧过的叶子拿到实验室去检查他们，找出是什么，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烧坏呢？那会怎么样呢？神就绝不会对他说话了。但是他认出叶子树没有被烧坏是一件神迹，于是他挨近要跟他说话，就脱掉鞋子在他面前谦卑自己，神就向他回话了。那如果我们做同样的事，神必向我们回话，但你必须认出那是神。你想从神那里得到任何东西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你要相信他。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神。那如果我们看到发生的事情不符合经文，那你就有权怀疑，但当他完全被经文证明，然后又被这位写下圣经和做出应许的神所验证，那我们就当脱掉鞋子，像这段经文所说的，主神啊，我在这里，那个才是我们该做的。那就是那些人，那他们不是那么做，而是上来说，我们愿意看一件神迹。那每个人都是求看神迹的人。我们发现甚至魔鬼，当他看到耶稣饥饿时，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看到吗？你若是，他不确定，但他想要耶稣行一件神迹让他能够看见，那就是这样的。那瞧，你相信一件神迹，你要看到神迹才相信。接着我们发现，在那院子里，我们知道耶稣辨明人心，可以说出他们的意念是什么，也知道谁摸了他。他整个的生命就是一种的神迹，但他并不把这个归功于自己。他说，做这些事的不是我，乃是我的父，他住在我里面，是他做这些事。我实在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瞧，他把一切都归功于父。 耶稣在地上时周游四方，行这些的事，那一切事之后，他把耶稣带到院子里，拿一块布像这样蒙在他的脸上。这些酒醉的兵丁拿了一根棍子，站在那里打他的头，然后互相传递棍子，说：“你若是先知，就说预言吧，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我们就信你。”耶稣知道是哪个人打他的，但你瞧，一个神人或神的仆人不会当小丑给魔鬼耍的，看到吗？他们没有义务那么做。那你听过他们说，哦，如果有那样的事，你们众人相信神的医治，我知道哪里有人病了，去这里的医院吧，那里有一大群的病人。那这可能就像那同一群人当时瞎子巴里买出来，人们取笑耶稣，会说，哦，我们听说你医病啊，叫死人复活，我们这里墓地里边满了那些圣徒，如果你叫死人复活，就上去叫他们复活吧。叫同一个好批评的老魔鬼，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时，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那里下来，我们就信你。叫他可以这么做，他们对他做了一个评论，那他们做了却不知道，他们说他救了别人就不能够救自己，当然不能了，如果他救了自己就不能够救别人了，所以他舍己是为了救别人。我很高兴他这么做了，肯定的。瞧，那我们在那里看到他，那你瞧，但那是同一个灵，你在这里做一件事，让我看看他成就。瞧，有那样的东西在那里，神就不能做事。有一次耶稣穿过人群，说一个死去的女孩只是睡了，他们就嘲笑他，耻笑他。在他叫女孩复活之前，把他们每个人都赶出了房间。瞧，他必须得这么做。有一次耶稣领一个瞎子，把他带出城，吐唾沫在他眼睛上，不要让他离开那群人。不信所在的地方神不能做工，你必须拥有信心。如果今晚我们能让自己处在那种状态中，那怀疑每一个疑惑，相信神的每一句话，知道耶稣基督是活着的，这他的显明自己，那么我告诉你，明天早上图森的报纸就会写出头条新闻了。只要你们能够同心合意，那这会堂里就会发生何等大的事。但这些人看见了这一切的事发生，听见了有关的事，而对那些的事他们必须向会众有所交代，他必须对此说点什么，因为这事确实发生了。他们说的是别西卜，于是他们走过来说，那我们愿意你给我们显一件神迹，我们愿意求看一件从天上来的神迹，那向你求看一件神迹。耶稣已经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所以他没有再行，圣经没有说他又行了什么神迹。那在所有的时代中，神从来不会没有见证人的，有时候神甚至只剩下了一个人，但他总会有见证人的，某个相信他的人，某个能相信超自然之事的人，某个能照着经文所写的方式和神本来的样子来相信神的人。那我们发现耶稣在这里提到了他们，在所有的时代中，神到处都有他的见证人。那耶稣在这里提到，那在一个地方，那在这里说到约拿，我们称之为约拿。许多人批评约拿，说这个老约拿，你听过那种的名称，但我想，那我想为约拿辩护一下。约拿没有偏离主的旨意，约拿正行在主的旨意中，他是个先知，在圣经中他被提到，被称作是先知约拿，他并没有偏离主的旨意。那不久前我读到一则有关的小评论，好像是历史。那主确实吩咐约拿下去尼尼微，那是这城市四五倍大的一座城，那这是当时世界商业的大城。那在那时尼尼微非常的堕落，那他们在海里捕鱼，他们远离了神又真又活的道，开始敬拜动物或海怪等等，那他们处在污秽可怕的情形中。那神告诉约拿下去尼尼微，那我们发现他下到海边，搭上了一只去他施的船。那有人会相信，那约拿在那里做了神吩咐他不可做的事。那让我们来看看，一人的脚步是不是为耶和华所立定。如果我们全心的信靠主，即使犯了一个错误，神也会使他为神的荣耀而效力。约拿，我们发现在海上，那暴风雨开始肆虐，船开始前后摇摆，他们得救的希望都没了。那或许约拿在那之前的几个晚上一直在传道，那现在累了，他下到船底稍微午睡一下，那打一个盹儿，他们下去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醒来吧，求告你的神。约拿说呢，我要告诉你们，我要你们怎么做，那我要你们把我的手反绑起来，捆起我的脚，把我抛到船外去。 他说这样船就不会再被风浪所摇动了。那换句话说，风浪就不再摇动船了，那你们只要把我抛出去。所以你瞧，那当他们那么做，把约拿抛出去，神预备好了一条大鱼啊，我们相信是鲸鱼。那这点受到了科学的争议。那几年前我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就在我的家乡印第安纳州军训维尔的对面，那俄亥河啊，把两个城市分开。那他们把一条鲸鱼，那鲸鱼的骨架放在平板车上，那有个人站在那儿，那正在做有关这条鲸鱼的讲解。他说，那他走上来，我想，那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他想说什么呢？那他正在讲鲸鱼嘴巴的大小，说一个人可以多么轻易的走进他的嘴巴里。他说，你知道他们讲的那个圣经故事？那他笑得像一只呲牙咧嘴的负鼠。他说，你知道他们说鲸鱼吞了约拿？我要你们知道那不可能。他说，因为如果你注意鲸鱼的喉咙，甚至连一个四英寸大的球都不能够通过他的食道，通过他的喉咙。他说，那不是那么回事，那只是一个神话故事。那对我这种爱尔兰脾气来说，那太过分了，我忍受不了那个。我说，对不起，但确实有那回事。他说，先生，他说，这是一条鲸鱼。他说，这是一种大型的鲸鱼。他说了那是什么鲸鱼。他说，如果你想弄清楚的话，就到后面去量一下约拿要通过的食道，那然后告诉我一个大人能不能够通过那个食道。我说，那只是因为你是个不信的。我说，这是一条特制的鲸鱼，神说他预备了一条鱼，他是一个特别预备的，他可以预备一条鱼把整辆平板车都吞进去，如果他想要的话。他是神，那所以没错，神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我相信那是鲸鱼吞了约拿。那有一天我们教会了一个小女孩，那她是个小不点，那有点像昨晚或今晚的这个小顽皮，那头发梳在后面，那你知道她是我认为她很可爱。那这个唱歌的小孩子，那我们想她肯定会听到的，我希望没有伤害到她的感情。那但是她真是可爱。那这个小女孩刚刚得救了，她把圣经放在心口上，那唱着歌。有个不信的老人住在路边上，在印第安纳州一个叫尤里卡的小城。那他说，今早你怎么这么高兴啊？那女孩说，我刚找到耶稣了。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找到了他？他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一本祷告册吗？他说，不是，一本圣经。那人说，我猜你相信圣经吧。女孩说，他的每一点我都相信。他说，你相信里面的关于约拿和大鱼的故事吗？女孩说，是的，先生，每一句话我都相信。那人说，不是那样的，亲爱的，你不要相信那个。女孩说，但我相信是那样的。他说，除了你所称作信心的东西以外，你要怎么证明是那样的呢？那女孩说，当我到了天堂，我要问问约拿。所以那不信的对小女孩说，如果约拿不在那儿，那怎么办呢？那女孩说，那就得你去问他了。那所以事情大概就是这样。那你知道，如果约拿不在那儿的话，你就知道他在那儿了。那所以这就像圣经说的，如果圣经说约拿吞了大鱼，我也会相信。那如果圣经是那么说的话，所以我相信那一切的事儿，圣经的每个字儿，圣经的每一段都是真的。那许多人谴责约拿，那我们作为基督徒，那既然谈到了他，他是耶稣提到的人之一。那从前在基督之前的许多年，约拿对那个时代，那就是个神迹。那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他，那他在那里手被绑在背后，那脚也被捆住，那大鱼在水里游来游去找东西吃。那叫当鱼吃饱了，我们知道它就会沉到海底，那它的鳍不动了，在海底休息。那喂一下你的小金鱼，那观察的，它填饱了肚子就会沉到鱼缸底下休息一会儿。那它吃饱了就会像其他的任何的动物一样，那非洲的狮子，那它潜行觅食，那直到找到了吃的东西，它会捕杀任何的东西。那它吃传教士就像吃任何其他的动物一样，但当它吃过了就会走过去躺下，那你即使从他身边走过，他也不会碰你的。那幼狮可能会起来吼叫或把你赶跑，但他已经吃过了，就是这样。狮子的大力只是为了捕猎，为了吃。那这条鱼当他吃完了就沉到海底，那我猜他的肚子已经填饱了，那他把这位先知吞到肚腹里边。那我一向都很可怜的，因为你们，那人们总是这样说，乔奥伯纳弟兄，那我有一只残疾的手，一个星期前我接受祷告了，某某弟兄，我的牧师为我祷告了，其实我一点也没有好转， 只要你还在看那只手，它就永远不会有好转。你不能看那只手，你必须看的应许。你只敢说我的胃有溃疡仍然烧得慌，你跟医治没有一点的关系。你必须相信成就医治的是这东西，就是你的信心，明白吗？那你看，谈到症状，约拿的症状多了去了。那瞧这里，那我们就假设他被盗了吧，他在大鱼的肚腹中，或许在70米深的海里，那在暴风雨的海中，躺在像呕吐的食物中，那高到他的脖子，他四处看，到处都是海草缠着的。那他看这边是大鱼的肚腹，那边是大鱼的肚腹，那这边又是大鱼的肚腹，他所能看见的到处都是大鱼的肚腹，那才叫症状。今晚这里没有人的症状比他更糟糕的了，那我敢肯定。但你知道约拿怎么说吗？他说那些都纯属虚无，我不要看他们，我要再次仰望你的圣殿。就是这样，他拒绝看大鱼的肚腹，他拒绝看那些的症状。为什么？他知道当所罗门献殿给神时，那伟大的火柱云柱悬挂在那里，那火柱当所罗门祷告后穿过下去，安息在约柜所在的地方。当所罗门祷告时，他说，主啊，你的名无论在哪里陷入患难中，他若仰望着圣山或者圣地而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约拿相信神垂听了所罗门的祷告，因为他是神的仆人。如果约拿能对一个奉献地上圣殿之人的祷告有那么大的信心，一个做人的祷告，最后生活又堕落的人，约拿处在那些的状况下，有那种的症状，都能有那么大的信心，相信神会垂听所罗门的祷告，那我们今晚这些坐在复活的耶稣基督面前的人，岂不更当不看我们的症状，而仰望天上，那里有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并有他自己的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在我们周围，在全世界有成千上万伟大的医治复兴临到，就在这个时刻，在世界各地有人正在得到医治。这时刻到了，那我们看我们的症状，我们该感到羞愧。约拿处在那些环境下都能不看他的症状，他说他拒绝看那些的症状，他说他们纯属虚无，我要仰望你的圣殿。哦，神啊，赐给我们拥有粗犷信心的男儿女人，不看症状，不看魔鬼递给你的任何东西，把它还给魔鬼，说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我相信他满足一切的能力，我相信他的同在就在这里，要释放我脱离撒旦加在我身上的任何束缚。我仰望耶稣所坐的地方，在神的右边长远活着替我代求。他作为大祭司坐在那里，用自己的血胜过了那症状，我们岂不更当仰望神的圣所，那里有我们的中保，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耶稣亲自带着自己的血站在那里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阿们。阿们的意思是愿他成就，我全心的相信。注意，你知道神做了什么吗？这对科学家来说是个谜，我不知道神是不是放了一个氧气筒在那里，我神做了什么事，在那儿在大鱼的肚腹中活了三日三夜，我不知道神做了什么事，但他带约拿做了一次免费旅行，从他施一路到尼尼微。那你知道那座城的商人，他们的职业主要是捕鱼，那有一天他们把鲸鱼，那海里最大的怪物，当作海神来拜。那一天大约十一点，所有的男人都出海拉网的时候，他们所拜的海神出现了，他游向岸边，伸出舌头，先知就从他口里走了出来。他们自己的神把先知吐了出来，难怪他们信了的。神为他们造了大鱼，难怪他们悔改了，还给牲畜披上了麻布。他们信了他的信息，神知道要怎么行事。看看耶稣在这里说到约拿的话，瞧，那说到了他，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那在这里我可能要给你的信心施加一点压力了，但我相信耶稣指的是这个时代。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从所罗马以来，同性恋和变态 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这样猛增的。你真该去我的办公室读一读从加利福尼亚州和各地的母亲们写来的关于他们儿子生活的信件，简直太可怕了。几年前我飞往洛杉矶时，拿起这里的一份报纸，看到报上说索罗马的大罪在那里猛增，以致比前一年增长了 20%， 到处都是，甚至到了政府的官员，到处都是罪恶。那是因为女人把自己变得下贱，是他们自己招惹的，这成了一种下贱的事情。过去你要是在街上见到女人会向他们脱帽致敬，现在你那样做他会当面嘲笑你。瞧，我们使自己成了一堆的腐烂，丢尽了自己的脸。那我们注意到，那我们发现耶稣这样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那会有一个神迹给他们的。约拿怎样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他在讲什么？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得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神迹，那正是我们在做的。我们知道今晚耶稣不是死了，他一直活到永永远远，也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时候的教会世界里，加入教会走形式主义以及今天世上的那些的事儿，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讥笑者取笑的人，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圣灵的大能，我们被吩咐要躲避这些的东西。就在那个时刻，在那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耶稣基督兴起来，带着了复活的大能，证明了只活到永永远远，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他会看到的，会有这个复活的神迹赐给他们。我想我们今天就活着看见了。接着他又提到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出场了。那作为传道人弟兄和读者，我们都知道那几乎是以色列的千禧年，那是以色列的黄金时代。他们在那个时代建了圣殿，没有战争。那所罗门是一个有恩赐的人，神赐给他一个伟大的辨明的恩赐，内地的人都一心一意相信那个恩赐，他成了世界各地所谈论的话题。人人都惧怕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中间有一位永活的神。今晚如果整个美国，如果全美国都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也就是圣灵，并且我们在这点上同心合意来支持的，就像他们那时所做的，那该有多好。后来将是一个何等的黄金时代，这个大的恩赐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但我们没有像以色列人在所罗门的日子那样尊重这恩赐，当他们看见这个大恩赐在所罗门身上运行时，每个人都同心合意地相信。犹大支派、贝亚敏支派、其他所有的支派，他们中间没有分歧，都同心合意。他们聚在一起说，想一想我们的耶和华多伟大，他赐给我们一个恩赐，这恩赐住在一个人里面，因着那些大事叫所罗门的名声传遍了全世界。其他的国家给他进贡，给他送来公牛、骆驼和黄金等贵重的礼物，运来石头等等的材料，帮助他建殿。那正是美国今晚所需要的，不是给政治再添加一些新的东西，不是给教会添加新的宗派，不是添加那种的东西。他们需要同心合意的聚集，相信并接受神在这末日赐给我们的圣灵的恩赐。这个伟大的末后时期的神迹复兴已经在全地爆发了。但是在任何时代，当神把一个恩赐赐给一个国家，那国家若拒绝那个恩赐，那个国家便陷入了混乱中。你知道吗？那大约50年前俄国，那大约50或75年前五旬节的祝福在俄国爆发之后才临到我们这里，没错，但他们拒绝了他。你看到他们得到什么了吗？任何的国家，看看今天的英国，那个伟大的卫斯理复兴，那些伟大的改教，看看大复兴所临到的那些国家， 当他们拒绝时，他们发生了什么？任何国家若接受神所赐下的祝福，那个国家就繁荣。我告诉你，我相信今晚我们的安全不是在建造防空洞或类似的东西上，我相信我们的保护是由羽毛做成的，我们要安息在主的翅膀下。哦，是的。你逃进防空洞有什么用呢？一个炸弹就会在地上炸出150平方英里宽、500英尺深的坑，即使你钻到了熔岩层里，它会把你身上的每根骨头都给震碎了。但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那才是信徒的保护，就是在他的翅膀下安然居住，肯定的。注意这个伟大的时候，巴不得人们相信神所赐给他们的东西，但拒绝了就进入混乱中，那正是我们所做的。作为一个国家，他拒绝了神的祝福，换成了遗传，但神差来一位见证人，那人们却没有看见。那我想五旬节派的人，神赐给了你这么多的东西，然而我们的教堂却有一半是空的，牧师自己做不了，普通信徒必须帮着做这事，我们大家都是同伴。起初在尼西亚大会上，正是这个开始了这混乱。那时他们想要尼格拉一两人的教义，尼格的意思是征服，拉的意思是从平信徒那里夺去，立一个圣人。那不是一个圣人，不是圣山，而是一位圣洁的神，一位圣洁的神在人们中间。普通信徒有他的一部分，我们是儿女，我们中间没有大人物，但你们互相受荣耀，还怎能有信心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没有大人物小人物，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位父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那我们注意到神为这个国家行了大事，他差遣了一位汤米·欧斯本、一位奥罗·罗伯茨和许多了不起的人去了全国各地，在人们面前摇动每一个小的恩赐。但这就像一个老水手，有一次去了海边，那人问这个老水手，那这人是个诗人，写过大海的诗，谈论大海，但却从未见过大海。所以他来到海边，那他遇见了老水手。老水手说，我的好人，你去哪里？他说，我下去海边听海鸥的叫声，观看海浪，看蓝天映照在水面上。老水手吸了四五口烟斗，说，我看不出这有什么让人兴奋的地方，50年前我就生在海上，肯定了，他见得太多了，以致大海都对他变成了平常了。那正是今天五旬节派信徒的问题所在。时候要到，这份特权要从我们身上拿去，那时你就要哭着找他，但却找不到了。看到没？你见过的太多了。那不久前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有个妇人，那他有个小孩，那他走来走去，小男孩大约2岁，他把孩子抱在怀里，抱起小家伙，他说，瞧亲爱的，瞧。小孩子只是瞪眼坐着，他走向别的东西说，亲爱的，看看这个。商店的人开始来观看他，那他开始变得歇斯底的拿起个小拨浪鼓，那是本该吸引那样的一个小男孩的。他说，哦，亲爱的，瞧瞧瞧，亲爱的，瞧啊，看的，亲爱的。小男孩只是瞪着眼睛，他倒在柜台上，人们走过来把他扶起来，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的儿子。他说，他开始直勾勾的望着天，我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的好多了，但是本该吸引像他这样的小男孩的东西却吸引不了他，他好像根本看不到那个东西一样。那就像今天的教会，神的教会面前摇动了的应许，要摇动了每一样的恩赐，我们却还是直勾勾的望着天。瞧，先生，我们愿意，先生，师父，我们愿意你显一个神迹。瞧，师父，我们想要这个，他已经行了圣经里的应许要做的一切，我们处在末世了。首先你知道，你会看到，那你说，哦，经上不是记载着我们要有被提吗？这会像施约翰的时候一样，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吗？他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有朝一日当大灾那临到时，你会说，不是要先有被提吗？结果是他已经过去了，你们却不知道。瞧，他会像夜间的贼一样临到。我告诉你，现在该是信徒收拾灯准备行动的时候了，呼召的时候近了，我们应该记住这点。所罗门，他们相信他，所有人都同心合意，难怪信息传到了各处。但今天如果神差来一样东西，如果他临到某个宗派教会， 其他人就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舍利先生，如果他连到浸信会，那就别指望卫理公会对此做什么了。如果他连到五旬节派，那就等着瞧吧，他们两个都回避了，因为他们肯定会那么做的。所以就是这样，这取决于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必须从他们的圈子里来的，否则他们就认为这没用。当神差耶稣来时，他们也是这么想的，神啊，必须要通过法利赛人、撒都该或他们那些人来差遣的。然而神没有通过他们任何一个，但却把他差派给了所有的人，那就是神行事的方式。那假如从未去到他们任何人那里，他来称他们是一群草中的蛇。没错，所以我们发现神以了自己的方式行事。我们不能事先预定好任何的东西，说这是我的角色，你没有权利，你若不通过我的眼镜看，那你就根本别看了。不，神有眼镜给我们看，那就是圣灵。他看见神的道就相信他，爱和团契，毯子长的能遮盖到邻居的，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世界渴望一点的爱，渴望有人关心他们。没错，他们见到太多冷淡僵硬死板的东西了，但我告诉你，这种老式的救恩会是穿粗布衣的和穿丝绸的互相拥抱，他会使穿礼服的和穿工作服的互相称弟兄，肯定会的。当你生命中真正有了基督，行在正确的路上，他就会从你身上除掉那种死板，肯定会的。那我们发现所罗门在那个伟大的时代，他的名声传遍了全地，过路的人都听说了，他们把这事传到了别的国家。他们当时拥有的唯一的途径，不是我们今天拥有的电视和报纸等等，而是靠口传耳听。他们的商队经过穿越那里，那贸易往来把消息带到别的国家。那最后他的名声一路穿过了撒哈拉沙漠，进入了一个叫做示巴的地方。经上在这里称南方的女王，让我们来谈一谈她。她是个异教的女王，她从小到大都是拜偶像的。但你知道，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神的道，这道一路传到了那里，即神，一位活的神正住在他的子民中间。他的心开始欢喜的跳跃，每次有旅客经过，进入他的王国做香料的贸易或其他的什么异货的交易、珠宝等等，那他都会把他们叫到城堡去，说你们经过巴勒斯坦了吗？哦，是的，你们经过了以色列。那我想问一件事，他们的神在他们中间是真的吗？哦，我看见了，你真该看一看，真的从未见过像那样的事。他们的神降下来高抹他们中的一位弟兄，他们立他做王。哦，你真该看看他们有多么的合意，他们全都同心合意。那位神降下祝福，他有一个大能的辨明的恩赐。那当你来到他面前，那简直不是人能做的。他怎么能够知道那些的事儿？那是超自然的。他的心开始砰砰跳，那里有些真实的东西，他想要看到那个。事情继续着。首先你知道，那你知道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当神开始在人心里做工时，里面就会发生一些的事儿，你实在无法解释。那每天他都会渴求，他想要看见。那你知道圣经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我们发现，那让我们给他来做一点戏剧化的描述，那这样孩子们就会明白。我能想象有一天他下了决心要找出那是不是真理，那是件好事。那就像我们昨晚说到菲利的事，来你自己看，他可能开始买圣经旧约羊皮卷和书卷，他开始读，要看他们所谈的这位神是什么。他看到了这位神如何在他的自然界里边运行。那接着他发现那位神的本性和生命通过一个人彰显了出来，向他的子民显明自己，通过百姓显明他应许要做的事儿。乔特的心开始饥渴，要看见这个。所以现在呢，那一天他起了一个念头，想要亲自去看一看。那这是个好主意，亲自去看看，不要只是听别人说的，去看看。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正是耶稣说的。现在注意，那这个小女士这么做会遇到很多的拦阻。那首先她必须做的，那首先她必须得去见她的异教祭司，要得到许可，因为她是个女王，一位有尊荣的妇人，那里的州教会必须得许可，你知道。他们必须加以考虑， 因为他要离开自己的宗教去寻找另一个他一无所知却很渴望了解的宗教。那我能想象他朝着异教神庙的圣父那里走去。那他说，圣父啊，我渴望啊，我听见在以色列有一位伟大的神在那里，正通过他的百姓显明自己，他们正在行大神迹奇事和异能。那我能听见祭司说，那我的女儿，那绝对是一帮圣滚轮，你别听那个，瞧，那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这群人中。你看到那大女神大滚和这里其他的什么？你看见我们这里这些伟大的什么？小女王来回走了几分钟。那你知道，如果神开始在人心里做工，你是很难说服人离开的。瞧，他说，但是乔先生，他说，他们告诉我，那真的有果效，有事情发生了。神以如此的智慧使用人的嘴唇，那智慧远超过任何的名人。神在他的子民中赐下了前所未有的能力，他们都同心合意。我想去看看。哦，他说，那是亲爱的，如果你离开这个教会，会降低你的威望的，你不能参加那个复兴会，所以我们不会赞助那个的。但你知道，那不是怎么的，如果一个人的心渴求神，那赞助或不赞助，无论如何你都要去看看。如果神开始在人心里做工，那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是在批评，但我只是在讲一个要点。瞧，那注意，有些你知道，那他说，瞧，那从我还是小孩子在这里被奉献时，我就在这个神庙里了。我妈妈是在这里奉献的，我祖母是在这里奉献的。你们告诉我说这位神多有能力，告诉我所有你们读过的有关他的书，而他却没有动过一下。我看到的只是纸上读到的一大堆死的信条，但他们告诉我那里有一些活的东西。阿们，愿神祝福那位女王的心。我知道的都是这里说了一些的信条，我没有看到任何超自然的或别的什么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肯定应该在什么地方有点动静才对，但有的只是一点的情绪激动，为了让我们都进入敬拜。但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位活的神，正活在他的子民里边，而那个却只是一个雕像。那乔治，亲爱的，我会开除你的教籍的，如果你去那边合作的话，我就把你的名字从册子上面除掉，看到吗？但这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你知道他遇到了许多的拦阻，但他的信心是拦不住的。你的信心是拦不住的，我不管拦阻在哪里，什么拦阻，不管谁说不，如果神开始在那人心里边做工，开始在那里边开始跳动，说那是真理，你也发现了那是真理，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你去到耶稣基督那里。是的，无论如何你都要去的。所以不管祭司能够背诵多少的信条，受过多好的教育，懂得怎么样的下拜，怎么样匍匐在偶像面前，那对他都没有一点的关系。他在渴求神，他想要找到，除非他亲自找到了，他才会满足。他在经文里看到了神应当是什么，但现在那管用吗？那是另一件事。你可以谈论任何的事情，但那管用吗？你可以说出了所有的数学的原理，但那管用吗？这才是接下来的事。那我们发现，那他还必须面对另一件事。那他想，如果他上去那里，那记住，沙漠里满了马骑的飞快的以实玛利的子孙，他们都是强盗。在那些日子，整个沙漠里边满了强盗。那瞧，这个小女士，她是这么想的，我要上去看看这是不是真的，我要带一些的礼物去，如果这是对的，那我就要支持的，如果不对，我可以把礼物再带回来。五旬节派的人真该听听那个妇人，你们去支持那些嘲笑你们的东西，却不顾自己人的电台节目还有其他的东西等等。是的，那他有一些最起码的常识，他说，如果我看到它是真理，那就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切，但如果它不是真理，那我也会知道它不是真理的。我要亲自去看看。那他装了起骆驼的乳香、墨药、黄金、银子、贵重的香料以及其他贵价的东西，他装了起骆驼。那记住，他不是坐着有空调的卡迪拉克车上去的，他必须坐在骆驼的背上穿越撒哈拉沙漠。难怪耶稣说他要在这个世代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这里有些人知道同样的事在发生，却不愿走到街对面来。那量一下，从巴勒斯坦，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他所在的地方有多远，你知道他们需要花多久吗？三个月。 坐在骆驼背上，穿越炽热的沙漠。他带着什么东西呢？只随身带着几个太监和宫女，或全力夜间赶路。撒哈拉沙漠直射的阳光热得可怕，会把你烤焦的，所以他必须夜间赶路。但你知道，这其中有一件事，如果你的心开始饥渴渴求神，你就不会理会那些危险或任何的什么地方。医生可能说你要死于癌症了，但如果你的心抓到了对神的信心，你知道你就会忘了医生说的。只要你的心充满信心，他就不知道惧怕。他出发了，在夜间赶路，日复一日，日复一日，一直在读那些的书卷。那我们来看耶和华是什么，他是什么的，应许了什么等等，他将是什么。我要看看他是不是他在这人里面。我知道人是什么，我相信我也会知道神是什么，因为我读到了他是什么。那让我今晚对图森这样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的，他不会改变，人改变，时间改变，但他是不改变的神，拥有一个不改变的信息。这信息不能跟信条交换，不能跟宗派的立场交换，必须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借着圣灵住在心生中。那是神的要求，不多也不少，只有那个。那我们发现，最后历经了这一切艰难等等之后，他的心渴求着。当他快到耶路撒冷城时，我能看见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把书卷收起来，在户外搭起帐篷，或许是搭在王宫门口的某个地方，准备去参加聚会。那他可能是傍晚才到的。那第二天一大早，他去了牧师要讲到的那个教堂。到了教堂后，他看见所有的人都就坐了，那音乐开始弹奏起来。过了一会儿，所罗门牧师走出来。那或许他在教堂的很后面找到了一个座位，但他愿意留下来看看会说些什么。他不像今天的人，你说一件有人不同意的事，他们连一秒钟的耐心都没有。瞧，所以那就是他们什么也得不到的原因。但他想要弄明白，那他没有上来说我只要上去那里像什么今天做的那传福音的，若说一句跟我所信的有点相反的话，那我就起来走人。瞧，那他们可能会那么做，看到没？但首先这就表明他所受的教养很差劲，很没有礼貌。但不管怎么样，今天人们就是那么做的，因为他们觉得不必要那么做。他们觉得不必要，但你必须去遇见神，你也必须做出交代。那我们发现这个妇人，那他来不只是留下听一篇的信息，他一直待到他确信了那是对还是错。他坐在位子上等候着。那接着第一个人来到所罗门面前，他注意到那个智慧的辨明恩赐准确地说出了那人心里的一切的秘密。他的心开始跳跃，他知道有一些真实的东西。那下一个人过来的也是一样，然后他自己开始渴求了。经文告诉我们他有许多想要知道的问题。那最后他上来了，那或许他拿到了祷告卡，或许他的号被叫到了。那我只是这么说，那他上来到了所罗门的面前，不管是以什么方式来的，但他上来了。到了所罗门面前，圣经说没有一件事是所罗门所不知道不向他揭示的。他藏在心里的一切的事，所罗门都借着神的灵给他揭示了出来。当他看到这件事发生，这个小女王几乎诧异的神不守舍了。她的会众中站起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那拣选以色列做他百姓的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把他的灵降在他的王身上，彰显了这智慧。那些常与你在一起看见这伟大恩赐在运行的人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见到你也是有福的。他甚至想带一些以色列的土回到他的国家，他彻底信服了那是神。他说，以前人告诉我的这一切事儿，我当时几乎不知道要不要相信，但现在我看见这运行在别人身上，也运行在我身上了，我知道这是对的。难怪耶稣说在审判的日子他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是个拥有辨明恩赐的人， 现在耶稣基督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拥有基督整个身体的一切属神的恩赐都被彰显出来了。他应许给教会的一切事儿正在向我们显明，但是我们一些人太不在乎了。我们一些人呢，我们一直朝远处看，只要撒旦能使你只看着远处的事，你就忽略了神已经赐给你的东西。听听这个说法，人常常赞美神做过的事儿，盼望神将要做的事儿，却忽略了神正在做的事儿。那就是人类的现状，人总是这么做，今晚也是一样。人朝远处看，朝后看，看到神做的事儿，谈论从前五旬节时一位伟大的神，仰望主再来的伟大千禧年，却忽略了神自己就在他子民的面前正在为千禧年做准备。他们忽略了他，这就是人的天性。撒旦去到他们中间，蒙住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神拆给他们的东西。撒旦要做的就是这个，所以你去多少次的教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你若是忽略了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就会被拒绝。是什么神的小妇人那样说话呢？她看见了真实的事，她看见的东西不只是一堆的信条，她看见彰显出来的东西是真实的。对我来说，任何被证明是真实的东西就是真实的。我认为今天整个世界都应该关心，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末世，相信主耶稣的再来近了，我们就应当非常关心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应当以神的道来检验它，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它会过去，而我们对它则一无所知，一向都是这样的。人们等到圣徒死后才知道他们是圣徒，人们等到先知死后才认出他们是先知。耶稣说，你们假冒伪善的人，你们修饰先知的坟墓，正是你们的祖宗把他们放进去的。人们等到圣徒帕特里克死了才认出他来，圣女贞德他们从未认出他是圣徒，天主教会把他当作巫婆烧死在火星柱上，因为他见过异象，他们称他是巫婆，把他哭求怜悯的女子烧死在火星柱上。几百年后他们才发现他原来是圣徒，那当然他们做了忏悔，把那些神父的尸体挖出来扔在河里忏悔，肯定的，这事从他们头顶上越过去了，他们却不知道神那样行事是为了带出他所拣选的儿女，并定了那弃绝的话语、弃绝的同在的世人的罪。看看当时的那些传道人，看着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恩赐，却说那是魔鬼，我们不用听他的，我们的祭司不同意那个。今晚他们在哪里呢？看看那个坏名声的妇人，神那里预定的小种子在他心里燃烧，当那光一闪过，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做这事。瞧，当第一样东西一闪过，那里预定的小种子在他心里，他的名字创世以前就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你的名字也是，如果他曾经在那里的话。瞧，没错，当那光一临到那里，妇人知道那正是他们仰望一位弥赛亚的时刻，那正是他要做的事。当他看见这事发生，就知道那是弥赛亚，他对他就再也没有任何的疑问了。他跑进城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吗？他看见了真实的事，这个小女王看见了真实的东西，她改变了人们的心。这让我想起了，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猎，那我过去常去东部的山区打猎。那结束时，我想把这个发生的小插曲告诉你们。那我爱日落，我爱自然界，我爱听叫声。那人们正在杀光所有的郊狼等等的动物，但我太爱听他们的叫声了。那他们有一些非常的东西，那让我很爱他们。我喜爱户外，深渊向深渊呼唤，那对我来说那是神。聆听松树的低语，鸟儿的叫声，对我来说是神在这其中。那注意，那我过去常跟一个叫伯特的人上学在这打猎，他是个出色的猎人，你不用担心的，他是个神枪手，出色的猎人，你不用担心他会迷路，他知道自己在哪儿。有一年我跟他一起去打猎，那上学那里迟了，我在伯特身上只发现一个缺点，他是个出色的猎人，那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么凶恶的人， 他的眼睛像蜥蜴，那有点像斜眼的，你知道，那好像今天一些妇女涂眼睛涂的有点像猫眼一样，那他有点那样的眼睛，那你知道一对有点滑稽的眼睛，那他曾经是个很残忍的人，常常射杀幼鹿，那只是想让我感到难过。那他常对我说，你们传道人都是胆小鬼。我说伯特，如果法律说你可以杀幼鹿那没关系，那因为如果法律说你可以，那么动物的大小或性别就不重要了。我说杀羊羔没有任何的问题，亚伯拉罕杀了一只羊羔拿给神吃，没错。我说杀幼鹿没有问题，但是伯特，你这样做只是想表现你很凶恶，你射死一只，那又射死一只，然后又射死一只。我说你那么做太恶了，那么做是不对的，那是谋杀。他说比尔别傻，你像其他传道一样是胆小鬼，那他真是残忍。但那天我上去那里，我妻子跟我在一起，我们去到那个小木屋住在那里，还有一些的妇女准备好了。那伯特和我那天早上要离开，我们常常带了一个装满热巧克力的热水瓶，还有一块三明治，我们会一直打猎到大约中午，然后我们分开翻过总统领、威尔逊山、亚当斯山等等，然后我们分开再回来，晚上回到营地，那我们打的是白尾鹿，那非常好的鹿。那所以我们那天早上我们离开时，他对我说，哎比尔，我给你个惊喜，今年我肯定会打到他们的。我说是什么伯特？他手伸到口袋里，掏出他做了一个小口哨，那吹起来就像是一只小幼鹿在叫妈妈。那你知道小幼鹿在叫，发出那种嗷嗷的叫声。我说伯特，你不会用那种东西吧？他说哦，你就是这样，你还是个胆小鬼不是吗？于是我们继续走，那猎季已经有点过了，那些白尾鹿他们已经被射杀过几次了。那谈到逃脱，霍迪尼只是个业余的，他们躲得太快了，所以让我们一直走，直到11点，地上的雪大约有6英寸厚，那根本看不到鹿的踪迹，那他们真是会藏。那所以大约11、12点，那里有一些的积雪，一块空旷的地大约这个房间这么大。那伯特就在我前面，他像这样弯下腰，把手伸进后面的大衣里，那我以为他要吃，那我们要吃三明治，然后分开再回到营地。那晚上回去，他向后摸，那我以为他要把装着巧克力的热水瓶拿出来。那你知道，于是我也伸手去拿我的热水瓶。那当我拿出来时，他却掏出了那个小口哨。他抬头用那双蜥蜴般的眼睛看着我。那你知道，像那样把小口哨放进嘴里吹了起来，那声音就像一只幼鹿或小鹿在叫妈妈那样。他吹掉口哨的时候，在对面的那块空地上，那一只很大的鹿妈妈母鹿站了起来。那是鹿妈妈，她跳了起来，她听见了幼鹿的叫声。那我能看见伯特像那样抬头看我，咧着嘴笑。我想伯特，你不会那么做吧？你肯定不会的。她低下头又吹了起来，我能看见母鹿的大耳朵，那双棕色的大眼睛。她走到那块空旷地上，那鹿那样做是很不寻常的，尤其是在白天的那个时候走出来。那在猎季的时候像那样走出来，但她走到那块空旷地，那一小块的空旷地，那一小块的草地，那他那么做是很不寻常的。但为什么他那么做呢？他是个母亲，他实在是生为一个母亲。听到他孩子的呼叫，他想到的不是危险，他想到的是他的孩子。当我看到母鹿转向侧面时，我听见伯特拉下了那只3006的枪的枪栓。他是个神枪手，我看见他把枪举起来，把瞄准镜的十字准星对准了母鹿那忠诚的心脏。我想伯特，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肯定不会这么做的。我想那只母鹿走到那里寻找他的孩子，而你却要把他忠诚的心脏炸开花，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伯特？我站在那儿，我看见他平静下来，像那样平举着枪。我想，天哪，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我想那只母鹿他不可能不那么做，他不是自作聪明，他不是在作秀，他里面是个母亲，他里面的角色是个母亲，那是他的孩子在叫，遇到麻烦了。他正在寻找孩子，他枪栓拉下来时，鹿转过身来看猎人，因为伯特站了起来。那仍然没有让母鹿惊慌，他做好了死的准备。巴不得人们能像那样。我转过头去，我不忍心看他把母鹿打死，我转过头去开始默默的祷告，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试图把母鹿赶跑，他就会大骂我。我那样转过头去，我说父神呢，请你帮帮他，请你帮帮他，不要让他杀死那只竭力寻找幼崽的母鹿，他的幼崽在那样哭喊，不要让他杀死他。我像这样转过身，那我注意了， 我听着随时准备听到枪响，但枪没有响。我等啊等啊，我转过身来看，他就像这样端着枪，我看见那枪像这样抖着。他转过身抬头看我，泪水从那双残忍蜥蜴般的眼睛里顺着脸颊往下流。他把枪扔在地上，抓住我的裤腿说，比尔，领我归向你所认识的那位耶稣吧。就在那里的雪堆上，我带领那位残忍的猎人归向了耶稣。现在他是那边浸信会教会的一个执事。为什么？那什么？不是一篇讲道，不是他所听过的诗歌，而是他看见了一些不是做作的东西，一些不是装模作样的东西，他看见了一些真实的东西。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不要呼叫起来。他看到某个地方有样东西能使一个人敢于面对死亡，有一种爱能让那母鹿敢于面对死亡，而且不怕死亡，因为是对他那正在呼叫的幼鹿的爱。他想要知道有没有一位神能把那种爱赐给他。那天他找到了那种爱。朋友们，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有一次耶稣说，不，圣经上接着说，母亲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孩子呢？既或有忘记了，我却不忘记。我将你的名字铭刻在我的掌上，他们被他手上的钉痕刻在那里。我们在注视着，肯定的，信主的男人女人正在注视着，要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今晚你想要成为真基督徒，像那只鹿是真正的母亲一样吗？行，她不是虚假的母亲，她生来就是母亲。她里面有样东西使得不惧怕任何的危险，因为这东西把它叫了出来。巴不得我们能够成为那样的基督徒，像她是个母亲一样。多少人想有那样的经历。神呢，让我做好准备，带着对耶稣基督的忠诚去面对批评，去面对任何的东西，展现我对神的爱。不管我的家人是不是拒绝我，不管大家是不是取笑我，不管大家是不是叫我老古董，不管他们怎么做，让我的心里展现我对耶稣基督的爱，像那母鹿展现母性一样忠诚。你心里想要那个吗？现在请低头，让我们祷告。天父啊，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在这里有一种爱比那天那个小故事中那是母鹿的爱更大。母鹿准备好了面对猎人，面对那把猎枪，他知道他的心脏随时都会被打飞了。但是神的，当一个男人女人甚至一只动物准备好展现爱的时候，父啊，我祈求愿今晚这里的每个人都接受那种的爱，比这个更大的爱。愿他们不以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为耻，愿他们不以耶稣为他们所成就的事为耻，愿他们永远不以承认耶稣是主和救主为耻，愿他们永远不以接受耶稣做他们的医治者为耻。因为经上记着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神的，愿你今晚来对我们成为如此的真实，以致我们看见神在我们中间以这样的方式展现出来，使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正站在我们中间。父啊，我相信如果你今晚在会众面前再这样做一次，在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恩赐中显明你自己是活着的，那就是圣灵给教会的恩赐。现在父啊，愿这里的男人女人被吸引归向你。父啊，我现在把所有的人都交托给你，连读圣经里这个简单的小故事跟那年十一月去怀特山打猎旅行的故事。父啊，现在这一切都是你的，愿你从这里接管。我把自己和这群会众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基督徒朋友们，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向你们显明他的爱，记得爱你们，今晚必来到我们中间证明他在这里，那是他。那谁都知道，正如我们说过的，你怎么知道那是耶稣？瞧，你怎么知道这棵树看起来像是梧桐树，如果它结出桃子，那会是什么样的树呢？那就是桃树，它里面的生命会结出桃子。如果你是基督徒，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因为那是圣灵，你相信吗？那么圣灵，那如果我告诉你约翰狄林杰的灵今晚在我里面，你就会料到我会拿枪在外面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强盗。 那如果我告诉你某个伟大艺术家的灵在我里面，你就会料到我能照着这里这些山的形状把它们画出来，因为那个艺术家的灵在我里面。如果我告诉你基督的灵在我里面，他亲自说你们要做基督所做的事。约翰福音14:12，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有一次我提到这经文，有人说哦，肯定了，我们做更大的事，我们向普天下传福音。耶稣在他的日子没有这么做过。我说你先给我看他所做过的事，然后我们再谈更大的事。瞧，90%的人几乎不知道耶稣基督的事，每年有几百万人从未听过他的名字就死去了。今天的传福音事工比以前更少了，肯定了，还谈什么更大的事是传福音？当然不是。那我猜今天发了祷告卡，那我猜他们发了祷告卡。奥德贝利啊，不在这儿啊，可能他出去。那瞧，他们拿到了昨天发的祷告卡吗？那请举手。那昨天发了一些祷告卡你们拿到了，那我们要从那些卡开始叫。那我看看从哪里开始的。那昨天我们从哪开始的？一号吗？一号到10号、55号。好的，那让我们掉个头从别的地方开始。我们想叫到每一个人，但让我们变一下，从别的地方开始。那我们啊，我们取最后15个，从85到100。谁有85号祷告卡请举手。那等一下，可能有2个85号。第一个组的是什么？是 A 吗？ A 85号，卡上有一个 A 和一个85号。 A 85号请举手。祷告卡 A 85号，是这里是吗？好的，请过来这里。86号请举手。87号，那如果你上不来，那我们看，那叫到你的号后，引座员会带你上来这儿。87 88 89 90，我们看看现在有1 2 3 4 5个人。90 91 92 93 94 95，那一直到100，请来这里，在这边排好队，排到100号。那如果他们都不在那里，那有人有了卡，那只要拿着你的卡留着来，那最终呢，我尽量都会叫到你们。那你们在这里往这边看时，你们要特别的注意，我让你们认真注意我所说的话。你的祷告卡跟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让你在这里排好队，那并不说明你会得到医治。你得医治不是借着祷告卡，而是单单靠信心。是的，多少人曾经参加过聚会，知道底下会众中得医治的跟台上自己得医治的是10:1？肯定是的，那是你的信心，你的信心。这卡只是让你祷告队列排好，就是这样，排好祷告队列。那大家都被教导接受了这个传统，那我对我的弟兄们说说这点，那是没问题的，那是经文说的，我们要互相按手。但你们注意到了吗？那不是给外邦人的，那不是给外邦人接受医治的方式。犹太人，记住，雅鲁说求你来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活了。那是犹太人的传统，对吗？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活了。但是那个外邦人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就行了，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耶稣转过身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他说我在人的权下，那当我他认出了什么？每个疾病都在耶稣基督的权下，他所要做的只是说话，他已经说话了。行，那我想让你们会众认出的就是这个。那许多人认为你得等到某个了不起的布道家来，那像欧斯本弟兄，欧斯本弟兄是个了不起的布道家。那弟兄奥罗罗布斯弟兄或者另一位了不起的布道家，那汤米希克斯弟兄，那今天这国家有那么多了不起的布道家，你认为你得等他们来才能够得着医治？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你的牧师拥有跟他们任何人一样的权柄。亲爱的先生，我们中间没有伟人，如果有，那么那个人就把自己从这团体中除名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亲爱的，我们成为了一，我们中间没有伟人。当你变得了不起时，就把自己给清除了，远离了神。我们不是伟人。如果你的牧师不在那儿，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你听他所传讲的关于耶稣基督的道，就是这样。瞧，已经成就了许多伟大的事。那瞧，让我们想一想昨晚所提到的那个妇人。有一次耶稣要渡过海，那真希望我们有时间在图森这里待几个礼拜。那瞧，问题是这很难。你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对会众都是新的，他们只见过一次，说哦，那点有点奇怪，但我不知道。瞧，我在这里的时间不长，所以你们不熟悉我，不能明白这个。听着，我见过主所赐给我的几万个异象， 我知道这里有人跟随那些聚会，或许去过很多的地方，多少人参加过别的聚会，让我看看你们的手。现在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所说的话有哪一句不是绝对真实的？人们，如果是请说阿们。没有人能说，如果有谁能说他们见过其中一个意象失败，你有权站起来告诉我们这个。我可以在全世界，在千千万万人的面前这么说，他们对那是什么知道的少之又少。那从我教会来的人请记住，那这里有几个人刚进来，我看见我的两个朋友在这里，那坐在这里的道奇先生和太太，和从俄亥俄来的布朗太太，在墙上的那张照片，还有像那样的爆炸声，那拆回去揭开信，那这件事的一点一滴在他成就之前的几个星期前就被预告了。这里有多少人是那事的见证，并在聚会中听我讲过的？那在会堂里边的请举手，看了吗？科学一想弄懂他，当时乔治莱西检验了那张照片，我告诉了他，我说他就像一道琥珀色的光在那里燃烧。人们说、哦、那是心理学。莱西先生说，我原来也以为是心理学，但是照相机的这个机械眼拍不到心理学。不，他在那里，那是什么？瞧，那注意，在旷野，神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那当时的借着基督带领百姓经过旷野。多少人知道这点？多少人知道那立约的使者就是那火柱，是耶稣基督？当然是的，肯定是的。耶稣说，他告诉他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们说，哦，他看上去还不到五十岁，还说还没有亚伯拉罕。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他是那位在荆棘中的我是。他说我。他们说我们喝了从磐石流出来的水。他说他就是那磐石。阿们。假如不是我过去世，是我现在世。他说我从神出来，又归到神那里去。那在旷野中与以色列人同在的火柱成了肉身，是神化身在我们中间，以神儿子的样式，神荫蔽的童女生出了他，这样神就能成为人而死，付清他自己律法所要求的代价。瞧，那就是福音。接着他说，我从神出来又归到神那里去。他受死埋葬复活之后不久，有个暴脾气的小犹太人想要把每个人都下在监牢里边，他上路去了大马士革，带着大祭司的文书要逮捕每个人。将近晌午，他被击倒在路上，倒在地上，他抬头看，有一道大光把他的眼睛给照瞎了。多少人知道这点？同样的火柱。瞧，他说，主啊，作为犹太人他知道那是在旷野中的同一个火柱。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他说，主啊，你是谁？那等一下，这同样的火柱，他说，我是耶稣，对吗？记得有天晚上彼得在监牢里吗？同样的火柱进了监牢，打开了前面的大门，领他出去了。那什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那不是，如果那是别的什么东西，就会做另一种的事。但如果那是在旷野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同一个圣灵，也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他现在就在教会里，他做同样的事儿，因为这是同样的光。瞧，这是同样的灵。巴不得你们能够相信这点，朋友，不是信我，那是他。瞧，他是大祭司。一天，一个小妇人，她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得了血漏，他心里说，巴不得我能摸他的衣裳。那我想当然他是从以利亚那里得到这点的，拿着杖去。那我想保罗也是从这里得到了，拿手巾放在等等，那些是别人做过的事。夫人说，只要我能摸他的衣裳，我相信我就必痊愈。于是他挤进人群，直到摸了耶稣的衣裳。那巴勒斯坦人的衣裳是宽大下垂的，还穿一件里衣。然后夫人走开坐下来，从身体上来说耶稣不可能感觉得到，因为衣裳是一件宽大下垂的袍子，但他停住了。大家都在拥抱他，哦，阿比，以色列的先祖，很高兴有你能跟我们在这里等等。耶稣停住了说，等一下，谁摸我？那彼得说，主啊，他责备他。换句话说，像这样说，主啊，不要那么说，人们会觉得你很怪的，谁摸你？大家都在拥抱你，大家都在拍你，不要说谁摸我。他说，但这是不一样的摸，叫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来。他朝会众看去，那小妇人可能还站着，可能坐着，我不管她在哪里，但发生了什么事？ 耶稣看见了他，他不能够隐藏了，只要他通过那人摸到了神，能力力量从他身上出去了。他告诉夫人他血漏了毛病，但他已经止住了。那同一位耶稣今天是同样的大祭司，圣经这么说对吗？传道弟兄们，他现在是大祭司，坐在父神的右边，长远活着，坐在那里代求，是能被我们的软弱摸到的大祭司。那你没有祷告卡，你不会上来祷告队列，但如果你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理，今晚你只要对神说，天父，我病了，我必须得到帮助，我正在使用我所得到的一切的信息，我知道不是站在那里的那个人，那只是一个像我或像我丈夫我兄弟一样的人，瞧，但我相信那人讲出了真理，因为那是经文，我相信你现在是大祭司，关键是主啊，让我摸到你，你跟昨日是一样的。那位弟兄不认得我，但求你转过来使用他的嘴唇对我说话，像你对那妇人说话一样。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你们，要有那样的信心。你注意看会发生什么事，你看看这对不对，这是真理，你只要相信，如果你能那么做，瞧，神必祝福你。那这里是否有人以前从未参加过其中的一场的聚会的，请举手。那我们很高兴今晚有你们在这里，神祝福你们。那这只是一场小聚会，一次团契。那我只是很紧张的开车来这里两三个晚上，然后又离开了。若神愿意，传道人也愿意，可能在某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回到这里举行一场好的聚会，在这里待上两三个星期。那病人，那有时候他们体内有肿瘤，那他们也不知道肿瘤是什么，那是个生命，像恶性肿瘤，不管是什么，那是个生命，是个生命。那比如说在我手上现在没有癌症，那或许有一天会有。那通常癌症是来自，它是一个发狂了的细胞。那就像你们一些姐妹经历的更年期，他们给你注射一针荷尔蒙，那你们不要那么做，只要信靠神。荷尔蒙是个发狂的细胞，你只是在把癌症注射到体内，叫不是。那医生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是想取代你们的位置，但我在祷告队列中遇到过太多这样的事了，所以你要做的事就是把信心放在神身上。那你们出色诚实的医生，你的家庭医生会告诉你那是事实，你只要对神有信心相信的，特别领你经过黑暗，他一直在那里帮助你。是的，要注意，我们发现如果那个肿瘤它开始生长怎么办呢？那它是什么？它是一种细胞的繁殖，一个细胞叠在另一个细胞之上，那你也是这样的，一种细胞的繁殖。那瞧，你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爸爸妈妈的神圣婚姻，一个极小的细胞，如果我今晚把你的身体拆开，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拆，就会去到那个小小的生命里，在那个生命里边当然有血的化学成分，在血里有生命，那生命就是你。那它开始繁殖细胞，所以万物都各从其类，那鸟从鸟，狗从狗，人从人。那这叫，但你瞧，魔鬼没有形状，癌症，那它叫做癌症，是从螃蟹这个词来的，意思是许多伸出来的腿要去吸食，它从你身上吸血，它是另一种的生命，是一种活在你体内的生命，所以那里有人的生命，也有另一种生命，那就是我所讲的，是那个生命。那他们说，那你称之为，那医生称之为癌症，一些人称之为白内障，一些人称之为不同的东西，那是医学术语，但耶稣称之为魔鬼，那才是他的本质。魔鬼的意思是折磨者，他在那里要夺取你的生命。那有时候医生可以切开把癌症取出来，那很好，但如果他缚了很牢取不出来，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不是在对付肿块本身，我们是在对付那在肿块里边的生命。那你说撒旦出来，那我可以向你证明这点，那让人把他的手放在我手上向你证明，显出所发生的结果，你们许多人见到过发生对吗？那注意，如果这生命从那里出去了，那会怎么样？第二天你回去看，它收缩了，任何人都知道，任何东西，那血都知道，任何东西死了它就收缩。你杀死一只鹿，称下它的重量，告诉弟兄它有多重，扔在秤上，第二天早上它会轻了几磅。一个人死了，那人有假牙，他们把假牙取出来，还有假眼，因为他们会收缩，他们会掉出去。小偷躺在那一段时间，比如只小动物，一条狗在街上被车碾到了，躺在太阳下就开始膨胀，比起初更大了，大约72小时后朽坏进来了，这时病人开始有病了，他们就说，我比过去更糟了，我失去了意志了，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污水之地过来过去又回来了。 假如果你没有真正相信，不管从你身上切除了多少，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接受和相信，那当他回来时，你还是知道他已经不在了。但如果你接受他，那你就死定了。但问题是什么？你把一条，那如果你里面有一条这么长的蛇，那会怎么样？你就会死。强调什么？你的心脏跳动，就洁净血液，就是这个引起了发烧，即感染，然后那个肿瘤躺在人体里，他死了。引起了感染，或者说它开始膨胀了，心脏的跳动必须把这东西排出去，洁净血液。那叫当然你病得更重了，但在那里没有信心的人只是跑进来，他们确实得到了缓解。我看见那一天晚上，一个眼睛得了白内障的男人跑下去弹钢琴，那能够看见了，他上来拿起这同一本圣经读了经文，大约四个晚上后，甚至连他面前的手都看不见了。他回来说，我失去了意志，当时我正好在那儿，所以他来了。我说，弟兄，他错了，你不信了。他说，小巴拉弟兄，我已经得了医治了。可是我说，不，那是白内障在膨胀，先生。只要继续相信，不要疑惑。如果你疑惑，他会再回来的。你只要继续相信，你说你信了，然而你又收回你所说的话，不要那么说，除非你相信。我鼓励他，告诉他待在那里，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后，他就像其他人一样读圣经了。成，那要是他没有在要做的事上得到指导，他就会像那样跑进来。那紧接着你知道，他们就会怪罪牧师了。他们说，哦，他们强的是因为会众没有得到训练，不懂得要怎么做，该做什么。他们完全没有信心，他们有许多的盼望。但是，那我想做的不是要你们说，你们知道吗？不让你去按手在我身上，弟兄，我就好了。我甚至不想触摸你们，我要你们摸出。行，我跟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借着神所赐给我的恩赐，如果我能彰显基督显明的，使得在你们面前成为真实的，到自己在我们中间成为肉身，显明的是神，然后你们就摸他，你看会发生什么事。朋友，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不要求什么大的事，如果你求，那你就不能去那些小的地方了。那好多年前，那我就在施工场上，那我不允许我的聚会发展到一个地，我没有任何的电视节目，没有任何的东西要卖，我没有任何的东西，只有基督。如果一些，那我去到那些小的地方，那是一些拥有这些大节目的弟兄们所不能去的地方，因为他们每天必须有几千美元来维持他们的节目。我不需要任何的东西，我只需要更多神的东西。那不管他差我去哪里，我都可以去，那是我可以去的地方。那不久前我在这里一场复兴会上传讲，在一个容纳20人的教堂里，那是很可怜，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举行了，因为是主告诉我去那里。那后来我又去向50万的人群传道，有人赞助并带我去了那里，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只在意在主面前保持正确。他想差我去哪儿就差我去哪儿。那今晚据我所知，在这队列中人们跟我是陌生的。那底下有多少人跟我是陌生的请举手，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而你需要基督的请举手。好的，你现在只要信，我想是100%。那当这祷告队列上来时，你们底下的就祷告求神行事。那如果神会这么行，你们就会相信，会吗？请说阿们。那多少人知道呢？正是他显明自己是神的弥赛亚的方式。多少人知道这点？叫绝对是的，绝对是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不能做什么，除非我看见父所行的事。那我要把这里的每一个灵置于我的控制下，奉耶稣基督的名，并且为了神的荣耀。待在座位上，安静坐着，不要到处走动。那当你走动时，瞧，每个人都是个灵。那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灵，你就会死，明白吗？你的不信，我说低头你就低头，我说如果叫你起来你就起来，不管他说要做什么你就照着去做，因为那不是我，那是主。开始祷告队列，不管从哪里开始。天父啊，那不用多久时间就会过去了。今晚站在我身后的是一些的牧者、传道人，他们预告并声称那时候要到，这些事要成就。一些老兵许多年前站在街角，手里拿着吉他，宣告那天要来到。今晚他们有一些人在这里，他们的儿子也在这里。父啊，他们只是铺平道路，使这事成为真实的。主要愿我们接受他，求你应允，愿我们围绕着神所拆给我们的这个伟大的礼物，即耶稣基督，一起来团契。父啊，求你应允。 主啊，你知道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得，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但你认得他们所有的人。主啊，我想让会众看到那不是什么大人物、大的教会，而是伟大的神并耶稣基督。我谦卑地祈求你让他今晚显明给我们。主啊，现在我挑战会众来仰望你。主啊，让他们底下的一些人，某个人，我祈求你让圣灵今晚在那里找出一些信心，使会众火热起来，并看到有事情发生。愿他们明白，愿每一个人都得到医治，愿今晚聚会结束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病人，愿每个还未得救的人都得救，因为他们感到并知道他们有一天要去到审判他们的那位神的面前。我们现在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我也把自己交托给你。主要求你照你看为合适的来使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那我请你们非常的安静祷告。那设想一下，那如果谁认为这不是从神来的，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挑战你来这里行同样的事。那如果你不能行，就什么也不要说，去查考圣经，行。那据我所知，有神的圣经在我面前，那这群人坐在这里看着我，在这群会众面前，这个妇人跟我是陌生人，我不认得她，她只是一个站在那儿的妇人，我对她一无所知。如果她病了，那若我有任何的办法能够医治她，我肯定会做的。你相信这点是吗？要是我能，我会做的，但我做不到，其他人也做不到。医治是从神来的，他已经做成了。但如果神能做一件事，是你明白他仍然在这里，他在这里要持守他的应许。如果他持守这个应许，那他也必持，那当然他也必持守医治的应许，看到吗？那如果耶稣今晚站在这里，穿着他给我的这套西装，你走到他面前说，主啊，我病了，我想你医治我，我相信事情会像这样，他会说，孩子，你不相信圣经吗？我是为那个目的而死的，我在哥哥他为你受难的时候已经赎买了给你的医治，但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呢？你是我的主吗？哦，我以前在地上的时候向百姓、向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显明自己时，我做了什么呢？那件神迹没有一次在外邦人面前行过，因为外邦人没有盼望会有这种事情。现在是外邦人的时候了，现在他们得到了给他们的神迹，这就是那个日子，他说人说一句干犯圣灵的话，称他为邪灵，就永不得赦免。那这个妇人，我们两个都在神面前，在圣经下边。现在你瞧，我们绝对互不认识，彼此从未见过，我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他站在那里的目的是什么，我一生从未见过他。这圣经就在我手里，作为一个传道人，如果我这么说是错的，会定我的罪，那这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用来这里来这么做，我来是因为我觉得我行在神的旨意中，我来是因为我知道那审判的大日有一天要临到图森，神想要带一个信息给你们，我必须成为他的见证人。我算不了什么，是你们中间最小的，我只是你们的弟兄，但那是耶稣基督，他得通过某个人来做事，他亲自做那拣选，他预定了要那样。那如果圣灵告诉我这个妇人是什么，或者做了什么，或什么的，那关于他知道了一些的事，他就会知道那是不是事实，对吗？肯定的，你会知道那是不是事实。如果那不是事实，那就不是神，但如果是事实，那他就是神。现在你们多少人会全心相信并接受的？那我们在这儿，那在誓言下，在圣经下，在他的见证人面前，在这里的见证人面前，圣经放在这里，那个应许记在所罗马焚烧之前所成就的事，也要在外邦人被毁灭之前成就。这是给亚伯拉罕后裔、王室后裔的最后的呼召。那谁都知道，这妇人闭着眼睛站着，只是在重复祷告的话。 他是个基督徒，因为他最先上来的时候，那你发现偶尔有一个模仿者会溜过来，想要做个像个基督徒。多少人见过那种事发生？你也看到他们所遭遇的事，对吗？他们要么倒在那里，要么瘫痪了，人们把他们抬出去，就是那样。我们不是把教会当儿戏。你们记得几年前在凤凰城发生的事？那这个女士，那其实她为一件事情有负担。那如果你能看见，在她和我之间有一道光，那这个女人开始慢慢消失了。但似乎她的灵很忧愁，她担心的是一些属灵的问题。那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请举手。那每次我总是会感觉到一种东西进来，说她是在读那个妇人的心思。我不是，哪天晚上我要把这种东西给揪出来，你要把这种东西叫出来。那等一等，我们要看看是不是，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猜这个。那我不知道一开始说了什么，有一件事似乎是像是个麻烦或什么的，是这个我现在看到的是属灵的问题。那另外你有一些的病情发作了，你有胆结石，没错，对吗？姐妹说到了不同的阶段了。是的，先生，有个强壮的男人。那注意，那另外你为某人有负担，那是几个孩子，是你的孩子，是关于他们的救恩，那是真的。还有某个在这里的人，我能感觉得到，那是你丈夫，也是关于他的救恩。是的，他现在就坐在这儿。你不是本地人，我看见你走在某个地方，那里有绿色的高山和很多的水，那离这里很远，是在这里的北部。你是从俄勒冈州来的，是的，你从靠近格兰特关口来的，或是周围那些有山的什么地方。你的名字是 Lina， 你的姓是斯多维尔，是的，耶稣基督今晚应允了你的要求，回家去吧。你的丈夫得救了，你的孩子也得救了，你也得着了医治。主耶稣基督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不管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只能借着录音我才能知道，但我知道那是一个有信心相信的妇人。你们现在相信主吗？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们知道那必须是个灵，这取决于你认为的是什么。你好吗，女士？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得你。那你比我年轻的多，但是你相信耶稣会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吗？我关于你的什么事吗？那会给你信心来相信吗？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晓得我不会知道的，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必须得是从他，也就是圣灵来的。你知道此刻有件事正在发生，那是主的同在。你不全是来代表自己，你有许多的问题，你有属灵的问题，有许多你感到纳闷的属灵的问题。你想得到那些问题的答案，只是为了让你晓得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其中一件事是关于你教会里发生的事儿。是的，是的，是一个生意，这发生在你的教会里，你认为你做的不对，那是主如此说的，那是真的。另外我看见一个人出现，那人几乎死了，那是个癌症的病例，也正在为你那个地区某个得癌症的人祷告。你也是从俄勒冈州来的，因为是跟刚才这里的那位女士同一个地区。没错，你得着了你所求的，回家去吧，你的信心为你成就了这事。我根本都没有碰到这个女人，但神为她成就了。你们只要相信。你好吗，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主耶稣认得我们两个。那等一下，会众中发生了什么事？要非常的敬畏。有个男人出现了，在这里这个妇人面前，是个有信心的人。只要继续祷告，不管是谁，我错过了他，那只要继续祷告。那再跟你们谈谈， 每个人都有一个灵，明白吗？会众开始相信了，那这就成了，那大家的信心在往各个方向拉。你瞧，这是为什么我必须得让某个人站在我面前的原因。甚至坐在这里的传道人也病了，他此时正在祷告。瞧了，瞧，我叫到了你，你有祷告卡，我不认得你，但神认得你。那如果主耶稣告诉我你生命中做过的应当做的一些的事，或你的问题，那如果你病了，那可能是家庭的问题，也可能是财政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如果主说出来了，你就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你会相信，相信你现在正在主的面前吗？不是在我的面前或这些在场的人的面前，那不会使你有你现在的这种感觉，那是主的同在。有一个男人一直站在这妇人旁边，是个身材魁梧的男人。那有一件事，哦，我看见了，你是我认识的人，传道人保罗盖隐的朋友，你认识的，是的，因为他在这儿，没错，他这人在为你祷告过了。那你的问题，你有一个破裂，那裂口是在隔膜上，没错，这个引起了并发症，还有各种的疾病。你不是本地人，你是从你在这里的西部，你是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你相信耶稣基督吗？你愿意接受他吗？莫斯小姐，你想回家得痊愈吗？回去并相信，现在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他就必成就。你们相信主耶稣吗？你好吗？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主耶稣认得我们两个。我不认得你，但主耶稣肯定认得你。那是一道光，那他不断的离开了讲台。你们大家都继续像那样相信，继续那样，继续相信，只要继续祷告。是的，你正遭受肿瘤的折磨。你相信主耶稣会告诉我那肿瘤在哪儿吗？是在你的右胸肺部上，没错，你不是本地人。有人打发你来这里，哎，我说你以前来过祷告队列，你是从芝加哥来的，你曾经在聚会中得了医治，有话对你说，你的一侧或腿有问题，类似那样，你在聚会中得了医治。一个头发灰白的人，那他有灰白的，啊，那是马特森·波茨牧师，过去在菲拉铁菲堂是你的牧师，你是从那里来的，是来打发你今晚来这儿的，没错，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欢欢喜喜的回芝加哥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若能信，凡事都能。你好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得你，但耶稣基督认得你。你相信他能赐给我他的圣灵吗？我不够当一个传道人，你知道，那你知道，但是借着圣经中的一个恩赐，被应许在末后的日子里要恢复儿女的信心到父亲的信心上。你相信成就那个应许的时候已经到了吗？那个事工今天正在教会中运行吗？你也是来自芝加哥的，因为我看见你走在一条街上，那在我看来好像是克拉克大街，没错，你身上患了关节炎，有不同的病痛，你现在可以回家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神祝福你，去吧，全心的相信。你相信神医治关节炎吗？回到你的座位上，为此感谢神，得医治了。好了，那女士往前走好吗？你想要去吃饭，再次感觉舒服，让那个老胃病离开吗？去吃吧，耶稣基督使你好了。女士，在那里带着小孩的女士，你相信神被医治那小孩子吗？我能告诉你小孩的毛病，但我无法医治他， 瞧这里，亲爱的，我有一个小女儿在底下跟你差不多，很多次为了去看望其他的小女孩，我不得不离开她，只能任凭她像你现在这样哭泣。你相信耶稣基督能医治心脏病使你痊愈吗？过来这儿，来我这里。天父啊，求你让在场的圣灵的大能拯救这孩子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为他的生命祈求。阿们。不要疑惑，不要疑惑，姐妹，去相信吧，他一定会好的。现在要全心的相信。过来，女士，你相信神能医治那个妇科病、妇女病、漏症必会止住吗？回去吧，全心的相信，就必痊愈。你想要重新的舒服、自由的呼吸，摆脱那个哮喘和胸闷的老病吗？回家并全心的相信吧，你会得医治并痊愈的。全心的相信，谁医治心脏病？没错，你相信吗？只要回去说谢谢你主耶稣，赞美他的名，就必好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应允他这事。你们信吗？多少人相信？在那边担架上的你怎么样的？你信吗？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我是指主的仆人。你要这样说会让人绊倒。我不认得你，你只是一个躺在那儿的妇人，我看见你躺在担架上。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如果神会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接受的做你的医治者吗？你被死亡笼罩着，有一个黑暗笼罩你，如果你躺在那里就会死。去看医生对你毫无用处了，就他而言一切都完了。正在杀死你的疾病是癌症。为什么你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医治者呢？从担架上起来，拿着褥子回家并得痊愈吧。你愿意相信吗？接受了并回家去吧。起来相信。他起来了，在那边举着手穿白色外套了。你怎么样的？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神会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先生，你有某种的疾病发作，是癫痫。如果说的对，请举起另一只手。现在要全心的相信主，你就永远不会再发作了。我挑战你去相信。坐在这里穿着衬衫正看着我的这人，正抬头看这里，也正遭受心脏病的折磨。我不认得你，但那是事实，对吗？让我再告诉你，你是个传道人，你探访了一些教会，那好像是深色种族的人，是墨西哥，没错。你对某个人很关注，那是坐在你旁边的妻子。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他的毛病是什么吗？我无法医治他，但如果能告诉你他的毛病，你会为他得医治而相信吗？他的耳朵聋了，把你的手按在他耳朵上，全心的相信，他就必得医治。多少人相信同样的事儿？阿们。把手举向空中，接受耶稣做你们的医治者。你们那些信主还没得救的，为什么此时不走到祭坛来的？你说你心里想有一种的感觉，像过去那样，像那只母鹿做的那样，你想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吗？你现在愿意上来这里，站在祭坛周围，趁着你在主的同在中，让我跟你一起祷告吗？你们许多在这里的应该上来站在这里。如果你想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现在就上来。你愿意这么做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那很好。那还有其他人想要接受的吗？在他的同在中，你要如何更亲近他呢？那如果他能告诉我你的毛病是什么，告诉我你需要他，那么现在就上来吧。你们没有基督的，现在上来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吧。在这里站在他的同在中，不管是谁，如果你是个教会成员，不管是什么，如果你还没有与神和好，我要求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你，在我们结束这医治队列之前，趁着圣灵还在这里，我能做出信心祷告的时候，现在就走上前来吧。如果他垂听我医治的病人，肯定他也必垂听我拯救失丧的。你们想要的做救主的，现在奉耶稣的名走上前来，现在向前走，就在此时站在祭坛周围祷告。主祝福你们，我喜欢这样。那男人女人悔悟了，圣灵亲自领他们出来，带他们来到祭坛。你们这些相信这是末后日子里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即圣经应许的这件事，那不可能是我。我是个人，那是你们的救主。我告诉你，那是耶稣基督。我手按在这道上，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再来如此近了， 以致他在百姓中以他完全的能力彰显了自己。如果你怀疑慌乱，只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今晚上来被圣灵充满，趁着圣灵自己在这里，借着圣经显明毫无错谬的证据，即他在这里，那是他。每个想要耶稣基督住在你生命中的人，现在上来，上前来接受他，现在上来。都有可能，只有相信。我们唱歌的时候，你愿意现在上来吗？只要相信什么？只要相信圣经的真理和已经告诉你们的话。主在这里证实了他。为什么他在医治侍奉中间告诉我呢？为什么他在医治侍奉中告诉我要呼召人们来到祭坛呢？那可能是某个人最后的机会，我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就是顺从圣灵。只有相信，只有相信，只有相信，凡事都有可能，只有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都有可能。好的，传道弟兄们，就在这底下，就在这下面。相信。那个空位弟兄下去吧。现在让这个指导者聚过来，我们就要为这些人祷告。相信。主，我相信，凡事都有可能。我有可能像他们在五旬节那样领受圣灵吗？当然可能了。如果你信的话，只要相信，只要相信。你想要真实的经历神的爱，像那只母鹿对待的孩子那样吗？如果你的经历不像那样，你就有亏欠了。上来吧，如果你想要在你的生命中彰显耶稣基督，那就上来吧。不要再把教会当儿戏了，这个时候到了，我们不可把神赐给我们的这件大事儿，2000年后的今天，耶稣基督活着的绝无错谬的证据视同儿戏。你们愿意上来吗？教会正在接受他最后的恩赐，按照神的道，这是基督再来之前要临到教会的最后一件事。耶稣说，罗德的日子怎样，神的儿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我们在这里了，每个不认识基督，每个今晚还在疑惑中的灵魂，你们愿意上来吗？不要让这个大好的机会错过了。当我们一起围在这个地方时，你们愿意现在上来站着祷告吗？是的，继续上来。我们想要看见你每个人，我们要多等一会儿，因为我真的感觉到还有人要上来，不管你是属于哪个教会的。我们不是在问你的教会会员资格，我们是要求你上来接受基督。你愿意接受这位什么？他知道人心的秘密，能在这里像过去一样揭示秘密，晓得你所思想的每一个的意念，能向你描述出来，像他在过去的日子所做的一样。那愿主祝福你们。那当这些的人围在祭坛边，其他人正走上来时，请会众现在起立一会儿，我们要祷告。那你们底下病了，以前可能没有进过祷告队列的，请你们彼此按手，让所有志愿的工作人员和传道人按手在这里这些人身上。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见到了真实的东西吗？有东西搅动了你的心吗？有东西很快对你成为实际，知道耶稣基督今晚是活着的吗？现在让我们低头，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祷告。那记住，此时全世界有几百万个祷告正往上升，神垂听每一个祷告，意味着是无限的。现在照你在自己的教会中祷告的方式祷告，祈求神赦免你的罪，祈求他用圣灵充满你，祈求神医治你。没错，圣灵现在要降在你们中间，赐给你伟大的得胜和自由。天父啊，我们此时把这群会众带来给你，愿了叫耶稣基督从坟墓里复活的伟大能力，此时使这个教会复活。愿医治的能力，愿每个病人得到释放，脱离撒旦的权势，愿每个失丧的灵魂得救，愿每个得救的人被圣灵的喜充满。 主啊，求你应允，要祷告好像你从前从未祷告过一样，要祷告好像快要死了一样，好像这是你最后的一分钟，神就必应允。